江峰漫谈，朋友们好，周末呀休息了三天，哎呦，对我来说简直都是很奢侈的事情啊。去年六月份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了嘛，对吧？然后到去年年底今年初台湾总统大选11号结束的大选，尘埃未定，疫情出来了，很快席卷全球，基本上我这节目就没有停，也不忍心停，因为知道有很多朋友在那等嘛。这么多事情出来了，沧海桑田一夜间呐，这是一个剧烈动荡的年代嘛，人心思变的年代嘛，于是就豁出去啊，自己少休息点吧啊，凝缩跟家人相处的时间来做节目。而家人承担也很大了，这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孙悟空一样的石头里蹦出来的，都有亲人有社会关系，那么他们都会跟诸位啊来听节目的不少朋友一样，有着同样的为传播真相会承受的各种压力，生活上的、经济上甚至生命安全上的。但是我呢，我的家人还有你们啊一样啊不怕，为什么？了解了真相，知道了谁走向未来，谁走向灭亡，谁怕？他们怕，嘿，制造恐惧的人才怕的，对吧？所以那么多事儿吧，但现在对我来说就很现实。你那么多事出来了，光靠原来的知识沉淀、经验积累就不够用了，你想多做节目也不行啊，所以就赶快加班补习呗。基本上每天晚上我都是2点钟以后才睡啊，白天起来还得爬格子架机器拍摄，好几次呢拍完了发现啊电池没电了啊，或者录音没录上。你说那份沮丧啊也有啊，心酸也有，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啊，从来都是调整好自己，然后重新热情的继续做节目啊，这也算是一种精神吧啊。今天呢咱们就说说这个词儿啊，精神。中共统治喜欢用这个词儿啊，有用地名起的精神，井冈山精神啊，延安精神，西柏桥精神，也用人名的雷锋精神啊，欧阳海精神啊，反正跟着雷锋精神嘛，天天在地上找钉子啊，天天等着那个大妈过街啊，欧阳海精神每天都在桥边站着看有哪匹马过来，驴也行啊，呵呵，基本上把老百姓都给折腾神经了，哎，这精神就算这个贯彻好了。所有的精神呢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政治需求的宣传口径，对中共统治当中犯的那些重大的决策和施政错误进行总结式的美化，哎，甚至是重大灾难发生后，为了弱化人祸的因素，也搞个精神出来。然后你看唐山抗震地震啊，唐山抗震精神啊，什么汶川精神，你一个地震就是自然现象嘛，你要是思考啊，下次怎么样科学预报搞好了，怎么样减少政治因素对地震预报的影响，这就对了，对路的，对不对？你反过来一个抗震，哎，还人定胜天呢，都给震成那样了，还人定是抗震。汶川精神又是什么呢？官方说体现中国共产党制度的优势啊，跟这次一样，疫情体现中国共产党制度的优势，多难兴邦啊，说是废墟上的精神。哎，于是那些倒塌的校舍啊，那些废墟下的孩子的生命啊，哎，甚至连他们的名字啊，都因为他们啊，相对于爱国主义，相对于党的伟大啊，就显得那么的孱弱，这孩子们的名字都要被遗忘。那些试图要把他们的名字记录下来的人呢，还被他们抓起来了。我们不难想象，很快就会有一个什么武汉精神或者是病毒精神出现了啊！在这些精神出现之前呢，先跟大家说说习近平上个星期在西安重提的西迁精神啊、延安精神和凤桥经验啊，说说这事。这个说西迁精神，西迁精神什么呢？是上海交通大学1955年从上海迁往西安这个事件。2017年的时候呢，西安交大的一些经历了当年西迁的老教授啊，给习近平写信重提西迁精神。表面看着是配合学校那一年呢是9月10号的定位是西迁纪念日，然后要建西迁博物馆这些一系列的活动。实际上咱们再往深的挖一下啊，为什么老教授写信？实际上这是一个在中国教育历史上几十年的上海交大西安交大正统之争。哎，这么一说大家可能竖起耳朵听了。西安交大建立之后啊，因为什么？它几乎是完整的原来的中华民国交通部留下来的国立上海交通大学嘛，把它迁到西安。一会儿我们展开说这个事儿啊。所以呢它迁到西安它实力很强。上海就留下了一个系发展出来几个专业。要不是中央政策变化，上海根本都不会留下什么交通大学的了，整个都会搬到西安去的。 所以你想西安交大强不强？肯定强嘛，他做事中国麻省理工有这个说法嘛，作为这个正宗荣耀了三十多年，一直到什么九十年代上海出了一个中共党魁江泽民啊，江泽民虽然只在交大读了大学四年的最后一年书，但是他很吹嘘他是交大的，避而不提他前三年在中央大学读书。为什么？他读书的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是把沿海和华北的主要大学都迁往内地了，留下来南京这个中央大学后来呢是在日战区嘛，所以被称作伪中央大学。抗战胜利之后啊，在伪中央大学读书的学生还要经历这个政治审核呢，啊，看你当过汉奸没有。当时上海交通大学因是从重庆回迁上海嘛，所以学生政治背景没问题。江泽民转学转到了交通大学，并强调自己在上海交大读书，避而不谈伪大学历史。哎，有这么一段啊，除了这个江泽民在交大毕业这个因素，当然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上海九十年代末开始重新成为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而同时呢，西安又成了什么？说开发大西北的中心城市。那就惨了，什么叫开发大西北？你经济上落后才要开发嘛，对不对？所以明显的西安已经落后了，上海交大获得了西安无法获得的教育资源、资金啊、师资力量是吧，生源嘛，对不对？都厉害了。那西安交大呢，除了从这个跟教育部拿钱呢，陕西省每年会给西安交大钱的，但是多少钱呢？3亿啊。你想一个这个重点国家实验室动辄的数千万呢，那你说你西安交大能养得起什么呢？养得起项目吗？养不起了，捉襟见肘。还有就是什么，西安交大它的录取学生有很长时间呢就没有保证陕西省委规定的本省学生 30% 的这么一个基本条件啊，没有把这个比例实现了，所以陕西省和西安交大的关系在前几年之前呢一直都不是很好。到了本届院校领导和陕西新的书记胡和平啊来了之后呢，才有了改观。那么2017年这个西迁精神这个老教授上书，新华社通稿说什么？是老教授们认真学习习近平十九大讲话，回报学习体会啊，汇报学习体会，这个提出来说弘扬奉献这个报国精神。实际上什么？就是以前上海交大他沾了改革开放的光了，沾了江泽民的光了，现在呢我给你写这封信，你习近平也算是咱们陕西出来的总书记吧，哎，能不能支持一下老乡啊，哎，这个意思。哎，咱们呢西安交大沾沾光。另外胡和平是2016年当省长，2017年升的陕西省委书记，作为地方要员呢表忠心书诚是肯定要的，对不对？好，关键你要政治上有没有哎，你的独到之处，你找一个跟十九大讲话相匹配的叫西迁精神，哎呦高，然后让老教授们去代为表达更高，哎，是一个很老练的政治手腕，比如当年薄熙来一样去重庆，哎，找一个红颜精神也给他翻出来啊，紧接着实现自己的一套那个施政措施，唱红打黑，哎，这么干，哎，运用好任职地方的这个中共政治文化传统啊，是一个在中共官场上懂得摸爬滚打的一个政治举动。所以你看过去这几年啊，围绕着西迁精神在西安搞了好多文艺演出，搞了好多座谈会啊，建了这个博物馆，哎，就这个原因。那么习近平2017年怎么回复老教授？他说这个发扬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为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哎，你看到没有，他重点在西部发展之上。哎，这其实跟西安交大当年西迁这个中共的基本动机是一样的。那么跟这一次习近平去西安的讲话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次是怎么讲的呢？习近平新的讲话在当下对这个西迁精神的这个重提有怎样的新解读呢？哎，咱们就先说说啊，这个中共媒体啊，它总是一个调门啊，什么爱国奉献呐，那个爱国奉献呐，是不是？那么这个爱国奉献的西迁精神，是不是又是我刚才说的，实质上它是重大决策和施政错误进行总结式的美化呢？这个西迁的真实背景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哎，咱们看这个官媒，这个西安交大从上海交大是分离出来的。 他说他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国防布局的要求。那么是怎样的国防建设要求呢？很少人再往细了说了。首先说那个分离啊，他说这个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的分离或者是院系调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当年的决策就是要整体搬迁，没有想着跟你分离啊，一起走。当年的决策是这样子的，把上海交大整个搬到西安去，这个可以从些事实看出来。你看55年接到迁这个迁移的命令，56年就完成了。70%的教师西迁，一共1700人，实验设备、图书馆的92%被搬走了。那校长原来的上海交大校长彭康嘛，他就担任了西安这个交大的校长，对不对？这个校长干部搬过去了，这个师资啊，这个学员啊，都是一下子搬过去了，没有任何在中间协调嘛。对不对？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什么什么分离的问题。哎，校门口的牌子、学校的标志都搬走了，你给上海交大留啥了？这就表明当初1955年是下决心全部迁走的，不是什么分离调整啊。那么是什么促成了这样的决心呢？其实当时上海交大拆迁之前已经有过两个大的动作了，一个是什么？就是院系调整，苏联的意见啊，你一边倒站苏联那边嘛，跟着苏联的意见改。清朝盛宣怀时代打造的南洋公学是这个上海交大的底子，合并成国立交通大学之后，这教学是比着这个叫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去的。大家听说过这个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他去美国的时候，哟，交大的文凭美国不认，那康奈尔大学的就考现场考核，一番下来真才实学，茅以升成绩卓著。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美国人说哇哈，这个学校的学生学习那么优秀，而且两个大学一看教育系统兼容的，你知道吧，是一个系统培养出来的，才把交通大学的文凭给认了下来。中共一边倒之后呢，教育呢就把原来的欧美教育体系这个的，哎，这些一流大学给改成什么，改成了苏联体系了，按照社会主义需要进行改造了。你说它有什么区别的啊？一句话，欧美大学培养通才，苏联大学呢培养专才。但是他这个专才不是说触类旁通的有综合专业能力这个专才，而是符合计划经济体制的专门要求啊。你是哪个产业的啊？拖拉机的，好，拖拉机了。你是哪个？我是修坦克的，哦，造拖拉机的不会造坦克，造坦克的不会造拖拉机，这差别是他这么专啊。他按产品来设立专业，不需要独立思考能力，只需要符合国家要求就行了啊，最后国家统一搞个计划经济，这就是苏联的教育模式。当时交大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很多综合科系给分出去了，所以实力已经大大减弱了。但就是这样子的话，当时华东局书记陈毅说，交大是中国最大的啊最实在的工业大学，板上钉钉。哎，所以呢，当时上海做的第二个这个事情，给交大做的事情就是扩建。啊，毕竟是按苏联要求，你这个第一好的工业大学也是值得扩建的嘛，对吧？上海当时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合适，不合适这个建校。就在这个档口上，中央指示下来了啊，院系调整完成了，找地方还找不着。正好中央指示来了，那中央指示下来是什么样的背景呢？当时是朝鲜战争结束，台海紧张形势迅速升温，以前是杜鲁门总统执政。他是很反感蒋介石，蒋介石说要参加这个朝鲜战争，他不答应啊，也同时开辟大陆第二战场，你不行，不可能的。就后来呢，一直到艾森豪威尔1954年上台，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然后美国对这个台湾呢才恢复了热情啊。1954年2月，美台举行了就是共同防卫台湾的作战会议。然后当年的5月份，蒋介石特高兴，兴高采烈的去视察浙江大陈岛，他老家在浙江嘛，所以他想在岛上建设机场，作为反攻大陆的一个基地。他说他日记上写的，再一次返回浙江故土，心情愉快。所以你看出来，当时蒋介石是对美国抱有了重大的希望，觉得反攻大陆有戏了。这一年啊，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就在这个就是圣诞节前后签订的。这个共同防御条约是到年底了，是美台啊是摆明了啊要合在一起干了。那么1955年1月，就是一转头过新年的时候， 中共进攻大陈岛，这个进攻是试探性进攻。在美军第七舰队要求下，蒋介石撤离了岛上的官兵和岛民，当时都没有想撤的，准备大陈岛就往前攻的吧，进攻的吧，没有想撤，没有往后撤的这个码头，拿那个白糖啊大米铺成的临时码头，然后第七舰队美军的军舰登陆舰把他们给拉走的。毛泽东当时也给前线写电报说要让国军撤离，别往他们那边打炮，你怕打到了美军的军舰了，涉及政治因素，就是考虑到美军介入的这个不确定性。结果当年九月呢，中共直接炮击金门，炸死了美国两个顾问，你这下子惹祸了吧？不是惹祸，哎，朋友们，大家都低估毛泽东了。后来在很多的这个传记和这个回忆当中，毛泽东金门是故意打的，当时不是毛泽东和蒋介石比划，毛泽东很清楚是后面的苏联和美国在扳手腕，毛泽东就是要故意刺激后面的大老板出面，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目的呢？苏联后来放出风来了，说要用氢弹来解决台海问题，达到他目的了。1955年1月莫斯科答应提供核帮助，1955年那个1月份，这个时候同一个时候，地质部长李四光告诉毛泽东在广西找到了铀矿，提炼原子弹的那个铀矿啊，这毛泽东兴奋不已，这不是天意成果吗？是不是苏联答应核帮助，你这边李四光就给我找到了铀矿，他的目的达到了，哎，刺激苏联跟美国对抗，拿出核武器来。毛泽东下的赌注是什么？他当时是准备牺牲3亿的中国人来换取原子弹技术，哎，他就想你们两个国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互相扔原子弹，我中共活下来可以拿到原子弹，他这个想法。他在中央扩大会议上说什么？我们有人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哎，就在那个会议上通过了叫中共02号核研究计划。1955年3月中国党代会上，毛泽东提出来说我们要开始钻原子能的历史新时期了。同年4月份中苏双方签订原子能协定，苏联提出来我们提供技术，我帮助你这个提炼，我帮助你这个运行这个核反应堆，然后呢我还帮助你们培训核物理专家技术人员。同时啊，这同一年的哈，海峡对岸，你美国方面当然知道了苏联要干这事，还放出风来要氢弹解决问题，就对着这个中共的这种军事行动，就对着这个蒋介石说了，美国空军部计划处向蒋介石提议啊，只要你申请，我们美国出借原子弹给你用，供你反攻大陆之用。你那边核技术还不是什么时候来呢，我直接拿原子弹给你用。蒋介石当然知道原子弹的厉害了，是不是？也知道这个物件呢，对他反攻大陆会很有用，但他更清楚的是什么？这是同一国人民呢、啊，这是同胞兄弟啊！你原子弹对于他说对民心有不利影响，你就算通过原子弹取得了胜利，你就永远成为民族的罪人了。而毛泽东要动手，哎，即便不用原子弹，台湾一旦获得美国支持，上海和长江长三角地区，杭州湾肯定是登陆的首选。所以呢，就在苏联答应支援中共核技术3个月之后，1955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什么？沿海城市当中不应该再新建和大规模扩建高等学校。哎，所以陈毅那边这上海找地儿嘛，不找了啊、哎。中国排名第一位的工业大学上海交大，哎，第一个啊成为了这个搬迁的对象，搬离这个东南沿海。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它是一个大帽子啊，支持西部啊，全面发展教育格局。你看说的是这个话，对不对？教育格局哦，这是个幌子。你想，你要均衡发展，对不对？你不应该全搬走吗？那你排名第一的工业大学搬走了，难道上海这个排名第一的工业城市你就不需要发展了吗？不合情理嘛，对不对？所以它不是什么教育格局的这个分布。台海情势紧张啊，存在登陆战甚至是核打击，中共从来没有对外说过，那更不会告诉大家这个历史背景。上海交大的西迁从一开始 就是被中共领袖的核称霸的野心所笼罩着。你看他又主动挑衅的这个姿态来进攻大陈岛，来炮击金门，来刺激刚刚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台湾和美国啊，来升级战争。你们不是共同防御吗？我打你一下子，我在这再戳你一下子，你反不反？用牺牲3亿的中国人这个代价来换取中共拥有核武器，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历史背景，中共是没有告诉你。那么交大西迁也是完全因应了中苏核协议的要求。那4月份签的核协议，对吧？5月份决定搬迁交大，为什么？要实现核协议中要求的，我要培训核物理学家，我要培养核物理专家，培养技术人员，你得给我呀，把教授和大学生送给他了，中国第一流的工业大学送过去了。哎，到达西安之后5、6年就开始增加原子能专业，并开始在西北沙漠用交大为主的技术力量为主呢，建立了西北核研究院。这些都是旁证，就证明了西北这个西安交大的这个西迁成立，就是为了中国的核事业，为了毛泽东的核冒险。这个中共领袖这个对时局的判断很快就被证明是重大错误了啊！这个后来也知道了，美国人根本就没有想，这个蒋介石啊，根本就没有想向中国这个扔原子弹，也不想，也没有能力最后发动这个登陆战了啊！这是被证明是重大的一个决策错误。中共是1956年就在这个西迁的第二年，这个毛泽东就提出来叫论十大关系，认为呢应当充分的利用这个沿海的工业基地，可以不搬家了啊！原来担心别人打扔原子弹的，现在都不搬了啊，世界太平了。结果呢，交大的1年级、2年级在西安已经开课了，教师嘛家属也过去了6000多人。再到第二年1957年，毛泽东发表的那篇叫什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本那个发言嘛，然后呢开始大鸣大放了。一大鸣大放就是反右之前嘛吹的这个风，交大的师生你想想憋了一肚子气呀。大字报贴出去几万张，批评中共的宣传，你只讲迁校的好处，坏处只字不提。所以你看从这个几万篇的这个大字报贴出去，你想还有什么西迁精神呢？哪里存在的中国后来宣传的西迁精神？大家都那么奉献，那么愿意去西安呢？不是了嘛，对不对？后来呢，这周恩来呢出面协调，但是因为已经搬迁了大部分了，那不是学校牌子都搬过去了吗？所以再搬回来更浪费钱啊！来了一个叫什么？叫统一领导，两地办学啊，西安、上海两个交大。那个年代呢，你想打个电话都金贵，你怎么统一领导啊？是不是？哎呀，报告校长，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什么什么新的一个产品，研究出个什么新成果来？那他不会这样的，很荒唐。一直到了1959年啊，又是总共前后4年时间过去了啊，上海交大才正式的跟那边就是分离了啊。原来上海交大的校长呢，去担任西安交大的校长彭康。上海交大呢，找了一个老革命，老新四军叫谢邦志，当了这个残留上海的交大的校长。这就是所谓西迁精神的真实背景啊，典型的刚才说了嘛，就是再一次把中共的荒唐决策又一次人祸啊，给用高尚的精神啊，把它变成了一个楷模的真相。然后这一次习近平来到西安交大呀，再一次强调西迁精神的时候呢，其实跟3年前并不一样。3年前还是鼓励西部开发，对吧？那么这一次呢，习近平可是胸怀全世界了。他提到了当前的疫情啊，形容当下的疫情呢为中国带来机遇，说大的历史进步啊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灾难之后。他怎么不说往往重大的灾难之前都是大的历史倒退？他说我们这个民族啊就是这样在艰难困苦中历练成长起来的。所以你看啊，当我们了解了真正的西迁精神的背景，我们对习近平的这番讲话这个重提啊，西迁精神呢会有更深的理解。那就是中共再次面临当年类似的台海紧张形势，面临再一次可能发生的与美国的全面冲突甚至核战争的威胁。所以上次节目中我们提到习近平西安之行，先去秘密参观中国最大的核武库， 氢弹的存储点以及核战争控制中心，就在秦岭啊，在这个太白村这里啊，太白山路嘛。而西迁精神呢，除了对于中共党魁们来说，意味着牺牲中国人的性命来实现自己称霸企图的不可告人的一部分之外，就是一个什么？就是愚民宣传。哎，习近平说西迁精神的同时，还提出了延安精神、枫桥经验。啊，这些话题我们过去都聊过。那么综合起来看，什么是延安精神呢？延安精神说的是中共说自己是啥就是啥，他要中共党内高度统一，维系独裁地位的这么一个精神，就是延安精神。哎，你不服，你不同意见，王十位给你弄死了。西迁精神是什么呢？西迁精神就是中共要你干啥你就干啥，他是要中国的精英和思想界彻底的犬儒，来依附中共统治的精神。那么什么是枫桥经验呢？哎，就是一个互相告发、打小报告啊，严打到底层，实现基层维稳的模式，要中国的老百姓彻底奴化的精神。所以你看出来吗？这是中国共产党他又开始折腾自己这个国家，折腾中华民族。延安精神讲的是党的整风，他要自己这个土匪帮子里面啊，统一精神，树立一尊。西迁精神呢，打的是你思想界和社会精英，让你们犬儒听他的话，要依附于他。第三个呢，打的是老百姓，打的是基层。想起来那个芙蓉镇的电影啊，老电影了，朋友们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它里面有一句台词啊，就是一个名字我都忘了，演员名字我忘了，就是那姜文演的，那关了十年的右派回家的时候，碰到当年迫害他。判到自己入狱的那个中共女干部啊，那个女干部说了一句：“哎呀，同志，我想起你来了啊，一切都过去了。”那个谁姜文又说了，右派嘛，说听你叫同志怎么那么别扭？你们这些党的干部能不能学着过点老百姓的日子？别总想着跟他们过不去呢。江峰漫谈，我们啊。下回再见。